嗨，我胡旭章，今天要来跟你介绍一个改善睡眠品质的好帮手，那就是来自德国的 Emma 床垫，拥有75项以上的国际奖项，是欧洲销量第一的床垫品牌，全球已经累计贩售超过700万张咯。在使用 Emma 床垫一个月后，真的是相见恨晚啊。它的独立筒设计完美的支撑我们的腰和膝窝，不会有悬空感，而能充分的好好休息，早上起床活力满满。一张好的床垫真的很重要，长期来看绝对是物超所值的投资。你想想看，以 Emma 床垫有10年保固来算，一天的花费还不到7块钱呢，就可以让你换来一夜好眠，超级划算，而且还可以免费试睡100天，让你安心下单。我真心推荐你试试看 Emma 的床垫，现在 Emma 官网母亲节活动最低55折，下单时记得输入折扣码 OT09 就能再享受9折优惠哟。
智能治疗师妈妈冷肖维，我是智能治疗师妈妈 OT 莉莉，
我是 OT 莉莉的高中同学，帮忙冷肖维的妈妈 Michelle。
今天我来介绍的是陈品浩临床心理师，即将在4月出版的一本新书，叫做《过曝世代》。青少年为什么更不快乐，更缺乏安全感，自我评价更低落？我觉得你取这个书名，你就是要卖10年啊，
就要卖10年哈，可以啊，他卖100年我也很乐意啊，我不限定，没有上限，对
对 对, 對、我会这样说是因为这整个过曝赛，我觉得就是超级针对这个时代，然后也是我们做家长或者是临床工作者的一个。就是它有点像乌云，然后我们知道它是乌云，然后我们试图想要就是想要撑个伞或者是弄个什么，可是就是我们大家一直很竭力在对抗的一个东西。可是我觉得你在这本书里面你介绍了非常多有关于青少年他们不管是这个年纪的自我形象复杂的这些心理状态之外，然后又加入了影响他的这些社会心理的因素，我觉得整个把这个青少年的这个世代，或者是说我作为妈妈，我就更切身啊，我就会想说我要怎么教我现在小学一年级的儿子，我要开始预先做什么准备。我觉得这本过曝世代等于是帮父母或者是现在的教育者或者是这个世代的大人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知识补充。
对对对，真的不只是父母，我觉得这本书超适合谁看，你知道吗？
谁？
老板。
干嘛？
因为我觉得我身为就是一个非常这么为耐米级的
耐米级，
我们就是共同在做内容什么之类，就是免不了我们会跟年轻世代就是有一些合作啊，不管是工作上的合作或是这些，我真的非常的不了解他们现在很多事情的
在意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
就是有时候你要怎么激励他们，你要怎么让他觉得他做这些东西有价值，那个已经不再是我们以前觉得说哦什么我把一生功夫交给你，然后什么这种东西，
他就会感动啊。
不是，我觉得有非常非常多就是品浩老师会在这本书里面探讨，就是到底这个世代他真正焦虑的是什么，他们现在心里被占据的那个很巨大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那个东西如果我们不去了解的话，我觉得真的很难在很多合作，不管是家庭的合作，还是工作场域的合作，甚至是我觉得你可能要希望跨世代可以跟很多人在议题上，就是我觉得大到说你说现在政治文化这些东西，你就会常常觉得为什么这个世代是这样想这个事情的？我们就是在迷雾当中，对，所以我觉得这一本书真的是点出了为什么。
我可不可以确认一下，就我们现在已经在录了吗？
是啊。
哦，好好好，没
有，我们很震惊耶。
我刚才在讲对不起，
编辑这个人真的很失控耶，怎么办
啊？又忙了，对不起。没事没事，哦，好的好的，对
对对对对，好，刚
才他突然觉得我们两个很认真，不知道在讲什么。
你是觉得太认真了？
不是，干嘛这样？
是真的啦，是真的真的。
哦，了解了解。我可以讲一下我自己的
想法、
心路历程。其实就是说，因为我自己本身早年其实一直在做儿童，然后后来发现老了跑不动了，然后就开始到青少年，那就也是陪着小朋友长大。然后可是长大这几年当中，就是大概这5年到6年当中，然后我就发现，哎，这个世代的孩子其实基本上他们所在意的东西，就我们在合作的时候发现跟我那时代其实不太一样，这很正常，因为代间本来就有很大的差异，我们现在在意的跟我们爸妈一定也不一样嘛。
对
对，可是我发现在这个时代里面普遍有一些好像是比较共通的东西，就是我发现他们 可能也是因为我们是在做临床上的一些合作，所以我发现在人际关系这件事情上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大的一个困扰的来源。可是你再往后面再看一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可是为什么对于孩子来说好像很多时候在人际关系里面呈现出的一个样貌就是其实极度的不安，而那种不安后面就是感觉上对于人际关系的变动，或者是对于人家怎么看他或评价他这件事情，其实都充满着一种蛮大的恐惧跟焦虑。
嗯，
对，不能说我们这个世代没有，对不对？我们毕竟也是曾经年轻过，可是对，曾经年轻过。对，你为什么要想到什么东西？
我好想放那首歌，我还年轻。
别，
老师刚进入一个严肃的心流，然后继续，
不会不会，我觉得很好很好。对，然后我就觉得，哎，就是我觉得他们好在意别人的评价，在意的那种感觉到，就是说他们在班级或者是在一个群体里面，如果是呈现出一种落单的形象的时候，光想象到自己会在别人眼中是一种落单或者是边缘人形象，都会有一种极大的恐惧，然后产生非常多的情绪的一些困扰。所以我在想，为什么会这个世代或者是说我所接触到的青少年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其实我比较想要多去理解。然后我后来发现这个人际关系其实就会跟很多在同侪里面的一些互动的经验啊有关嘛，齁，
对。
可是在这个时代讲到互动的经验，你就不能不把网络放进来一起思考。然后当我们开始把网络放进来，然后去思考跟我们的就是米露谷团队的伙伴们在讨论的时候，哎，发现网络一放进来，然后看到网络上面的社群平台的一些样貌样子或者是互动的形式，我们就发现这里面可能有一个很大的轨迹是在影响着孩子们在这个阶段里面心理的成长，就是说它会占一个很大的影响的因素，但是我们似乎不太去思考它是怎么样子跟孩子的心理互动。对，所以我们想要把这本书在这个过程当中试着，我们只是一个初探，但是我们希望可以把它写得比较完整一点，能够把这个样貌呈现出来。否则其实很多家长都会遇到青少年啊，国高中的时候，然后看到哇，那每天就回到家那边滑滑滑，然后不然就躺在床上，然后不然就是功课写一半，然后不然就是只求六十分，就觉得现在这世代小朋友怎么都那么多，不像我们以前那样子就是在字念字，然后兢兢业业的，对不对？好，然后就觉得怎么生活好像充满一种没有目标感，然后也没有方向感，然后做什么事情就是六十分就好，这样的感觉，就躺平主义。可是这个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看到的现象，其实对我们孩子来说其实是有一些误解的。那这个误解的背后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心理的状态，我是希望可以让即将陪伴孩子们进入青春期的家长们其实也可以有一个在这个时代里面独特的样貌的一个理解。我觉得这样在这个理解上面比较能够有一些互动的基础。对，否则孩子也很辛苦，然后家人也基于不了解的误解，然后造成彼此都很辛苦。对对，这大概是我们想做的事情。
哇，这段话资讯量太大，我觉得
太大，我们就把它放慢到 0.5 倍。
这一个
不是那个，这样也没办法处理的。
这也没办法处理。我试着分几段，因为我觉得他已经就是呈现那个状况。
第一点就是说，
要先买书，
对，他要整理。
第一点就是说，先买心理韧性。第二点就是说。再把过铺时代买起来，然后两本搭配一起看。好，没有，我想说，我觉得呢，因为我们的听众的孩子的年龄层大概就是比较小，
对，
那我觉得我们先切在过去，好，就是在认识你这本书之前的青少年处理的这个部分，我们大概就会知道说，哎，青少年其实他们会很困难的原因是因为在他们的自我认同，然后自我价值的形塑，然后还有人际关系的互动这些东西，然后这些都是用很多的经验去堆叠起来，然后可能有社会学习，可能看书看影片什么的，然后就是有一些什么，我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但是我做不到，或者是在这个当中的一些
挣扎
、对
对。
然后同侪关系也是影响青少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今天你不理我了，他不理我了，那个男生怎么看我，这个都会就是让青少年就是有很多小心思。
真的，
在网络出来之前，或者是说广泛讨论网络的影响之前，我们大概就会往这种实体的人际互动上面去做讨论，包括我们现在在病房里面处理的一些青少年的状况也是，那为什么要把他送进病房，然后不让他有这些手机或网络的影响，其实进我们的病房是不可以用手机这些东西，就是为了减少这些人际的困扰，然后我们才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这个到底是生病了还是说是什么，这样子我们才有机会单纯化去处理这些事情。
对
对，那在此之前我们处理的是这个样貌，可是我觉得在这本书里面平浩老师跟团队处理了很多，就是解释了很多网络的影响，尤其是社交媒体让这些青少年处理这些情绪议题跟人际关系的那个时间，他变得没有休息的时间了。那没有休息时间这件事情是很可怕的事情，就是你一直在接收，然后你没有时间去处理，然后没有时间去处理，没有时间去沉淀，那你下一次那个风暴再来的时候，你就没有招架的力气这样子。对，所以我刚刚想要切一个点，就是在这一本书，在这本划时代的巨作出现之前，我们大概想象的是哎，他有一些人际上面的困扰，可是我们可能目前的教育者或者是治疗者或者是爸爸妈妈大概想的是哎，那你就停下来休息一下，你不要理他，你不要再去想这些事情就好了。可是因为有网络，因为有这些社交媒体它一直持续，然后我甚至觉得你是这本书里面讲到一点我真的吓死。你说已读不回这件事情，其实对他们来说代表的是拒绝。就是他把那个拒绝又更
具象化了，
那个不是说我今天离开这里，是我们物理上的空间，我可以有一些想象空间，说可能我还可以想象他有一些可能性是因为物理的关系而没有办法联系，而不会那么直接变成拒绝。
对，
那这一点我就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当头棒喝，就是突然会让大家意识到哎，这个网络对青少年的这个时代，他们根本就没有喘息的机会。
我觉得老师具体到他把一个女生遇到的对故事，他把没有网络的版本跟现在有网络，而且是网络是无时无刻在年轻人的生活里的那个两个版本去做一个对照。我觉得就非常的明显，可以让家长去理解为什么我们觉得就是前面那个版本。他们觉得就是平浩老师把他心里刚刚讲那些小心思，所有他会去在意，然后他会想到困扰他，然后缠绕着他绵延不断的东西，就是全部把它写出来，就后面那个超长。
对对对对，就突然觉得
就
活着好累啊，
对，
人生好累啊，
活着好累，真的。看完那个他的心理戏之后，你会天哪天哪，他活得好累哦。
对对，
可是你没有具象化那么细的把它写出来的时候，大人就会觉得也是一团啊。没有啊，就是这样子嘛。
对，然后就会因为觉得啊，这又没什么，我们以前还不是这样过来的，然后我们这样就这样过来。
我也有脸书啊，我也有怎么样啊，我没有觉得那么困扰啊。
对，然后你就不要理他就好了，
网络关掉就好，然后就会指责，就另外一半说干嘛给他办手机，干嘛给他网络吃到饱，
然后就开始就是从三 C 成瘾的那些说什么好，那我们就来限制时间，然后我们就来怎么样，讲了一些很像很细的方法，可是其实都治标没有去看到那个原本，
最终还是要回到这个人身上啊。不过网络真的是一个，我虽然没有特别讲到网络这件事情，可是这整本书都是围绕着网络来说的，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像我们 OTDD 的听友们，如果都还是在比较是你知道就是在小学的阶段的话，我觉得对于网络这件事情或者是手机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可能自己要思考一下，就是说你的立场是什么，你背后的逻辑是什么，然后如果你思考清楚之后，我们可能开始要在这件事情上面要开始练习跟孩子有一些原则啊，或者是有一些
具体的做法
管理。对对，这蛮重要，因为你知道就是说我觉得家长们最常遇到的就是说，如果小朋友已经是小学或者是国中，然后他有手机，然后通常我们如果要做管理就是说好，你做完什么事情之后就给你半小时，对不对？
对，
好，半小时。然后我跟你说通常这都不是问题，我觉得家长们不少我的朋友们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困扰，就是说手机给出去之后，然后就说时间到了，对不对？半小时，然后就跟你说交回来。好，你知道就通常小朋友讲一句话，然后就会把大人气炸，也不到气炸，大家就觉得很生气或心累，小朋友就会说再五分钟。好，然后你就会觉得就是说他这个人就是愣头青骨这样子，就是说说好半小时，然后为什么要再给我再延五分钟等等之类的。然后你知道就是通常小朋友就会有一堆的说辞，比如说我现在在打传说对决，好，然后我现在在因为我在打那个排位赛，然后5v5这样子，5打5，然后如果我现在中途退出的话，就一定会
我以后就没有人跟我玩，
对，而且会被扣分。
对，
那扣分完之后就会从 A 牌掉到 B 牌， B 牌再掉 C 牌， A 牌掉到 B 牌是扣几分，可是从 B 牌再打回 A 牌大概要几天的时间。
对，
而且重点是另外四个跟我同组的人就是我们班上的其他人，所以说你现在叫我还给你，然后我退出比赛之后，然后就是马上明天到学校就被人家攻干，会被人家冲扛这样子。好，然后你就在旁边，你就会觉得哇靠，是什么东西，我只是跟你拿手机回来，然后现在还会害到你明天的人际关系，超烦的。然后你就只要再给他五分钟，可是你又不可能在旁边等五分钟，
对，
就等到
你
回过神的时候，
对，
然后就已经十分钟说手机，然后他说再一分钟，然后把装备弄一弄，搞明天事情讨论讨论，然后就五分钟过去，所以说好的半小时到最后拿回来全部都是50分钟以上。
没错，
然后你心里面就越多的怨怼的累积，就觉得这个小朋友真的就是完全不自律，然后不负责任，
说话不算话，
说话不算话，然后在那边就是来来回回拖拖拉拉，很讨厌。然后等到下一次某一次成绩考出来考不好的时候，就砰，所有东西一切爆发，
你看就是玩那个
真的。所以我后来，我讲到这，我可不可以分享一个小诀窍？
什么诀窍？
就面对小朋友这个再五分钟的诀窍？
什么？
就是说，如果你家小学是高年级或国中，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原则要建立。可是你知道，我早期就小朋友跟我说再五分钟的时候，我的反应都是。
卷起来吗？
讲那么多废话，对，书先卷起来，然后拿在手边说讲那么多废话，说好半小时半小时交回来，然后不要再讲，然后就有时候我就觉得，这样不太对，为什么？因为就是我心理师，我到处跟人家在演讲说，你知道，就是参那演讲，然后我到处跟人家讲说，网络世代如何亲子沟通，然后在家里面说讲那么多废话交出来，我后来说这样不行，这样我内外不一致，我这钱我也领的不是很心安理得，
内心会冲突，
对，所以我一定要做榜样啊。然后那时候那个不是有一阵子就是有一个正向教养的一个概念嘛，对，就是说要接纳自己的情绪，然后理解对方的需求，然后温和而坚定，然后说，因为我就是一个读书就是会。比较认真笔记的人，我想我喜欢这正向教养概念，所以我在心里面就脑海就模拟很多，如果小朋友在跟我说要五分钟的话，我就用正向教养方式跟他讲说，老子很不爽，他心里面先接纳自己也不爽，好，但是呢，我知道你很想玩，好，但我们先说好是半小时，对不对？所以我现在还是要请你交出来，就是整个画面都是非常的温和而坚定，
没错，
对，然后就是你看哦，我知道你现在很想玩，但是因为我们先说好了，所以说我们现在还是要请你把手机交出来，你看温和而坚定，而且同理，然后我就在脑袋里面这样反复的，就是把这段全部录起来，然后画面全部都有了，然后字完全。你知道就全部都准备好，然后就是当某一天小朋友跟我说再五分钟的时候，我就嘿正向教养机会来了、然后呢我就对着他把我这脑袋里面一长串话全部都讲完之后，我就发现字都一样，可是就是讲出来气氛就是不太一样，对，然后本来应该是这样说，我知道你很想玩，但我们先说好了，所以现在把手机叫出来，就我讲出来之后变成这样，我知道你现在很想玩，很想玩是不是，但我们当初是怎么说的，手机给我叫出来，好，字都一模一样但是效果就没有达到我想要的那个理想的结果，所以我后来就知道我这辈子大概就是没办法再跟人家分享正向教养。
没有，我觉得你需要的是开线上课程，要影音
就好吧好吧啊，那这样我以后再也不说正向教养了，对，我要这个是我要努力的一个方向啦。但后来小朋友跟我说再五分钟，我就跟他说好好给你给你，然后就是我会跟他说，我就不甘心，我会再追加一句话，我就是说就是从明天的时间扣回来，不然就是我就自动帮你加总，只要是加满半小时，我跟你说你这礼拜不管怎么样你就自动少一次。我后来发现这个对于高年级的小朋友来说这一招很有效，他们本来一开始听到说可以可以的时候，你知道就整个耶，然后就整个上天堂
扣明天的，
对，然后等到他听说那就从明天时间扣回来的时候，然后他当下马上就给塞名，就这样子，好，那可是问题是他就开始自己就在那边气呼呼的，然后就自己盘算一下，然后说好好好好，不然就是说好，不然等我玩完这一场，不然就说好好，那不然就怎么样怎么样，总之他就会有一个界限出来，这是我在无法做到正向教养的情况，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冲突的当下真的很
难、
对啊，可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有些坚持，可是我觉得坚持就是对于界限的坚持，做到这样就很好了，所以各位我要呼吁就是如果你生气就生气没有关系，真的，我学心理学这么多年，我唯一做到最好一件事情就是现在骂完小朋友之后都不会有罪恶感，这是心理学对我的最大的帮助之前有朋友说为什么你说你那个骂完小朋友之后不会有罪恶感，我说是这样的，因为你看这个世界这么的大，然后这个宇宙这么浩瀚，然后事实上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好，然后呢事实上我们知道的东西也不见得是真的，所以说这样看下来的话你想骂你就骂，然后他想了半天就说你想的这些理由完全跟你骂小朋友没有罪恶感没关系啊，我说对，其实我们早就已经决定好了，我们只是需要给自己一个理由而已，这个理由是什么都不重要，你就骂就对了
不是啊，可是你分享了
这
个这
段能剪成 reels 吗
你骂完之后再好好照顾你自己，好好生活，对对对，
骂完之后要再好好的生活，
对，好好生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骂小朋友是 OK 的，相信小朋友有韧性，对
对，
对小朋友的能力的相信来自于我们骂他之后不要有罪恶感，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可是你刚刚分享的这个小技巧应该就缺少很多机会需要骂他了吧，
对啦，但是你生活当中免不了还是有想要骂的时候嘛，对不对，我是说骂完之后没有罪恶感的没有关系啊，因为其实有爱就好了，
OK，
对啊，
所以可是你觉得你跟你小孩的那种连结的那种 moment 是什么时候？
连结的 moment 是
什么时候？像你的书中也是讲说、嗯、其实你是要能够跟小孩建立网络以外的关系嘛、哦哦、
对啊对啊，我觉得有一个网络以外的关系是可以的，因为有些专家会说哎，你说那、啊、你们都很会讲，就是说什么、啊、如果说网络这么有害的话、嗯、那你又说要怎么帮他创造一个比网络更有趣的环境、嗯、那是要怎么创造？
对啊、嗯、网络那么强这么吸引人。
好，那 我分享一个小经验就好了、嗯嗯、就是说啊，好，就是如果
我现在有点害怕，我现在有点害怕，
没有，我突然想到，我突然想到，哦，震惊，震惊，
好，震惊，讲，震惊，好好讲，
嘿，我们要尊重人性，从人性可以衍生出很多的应对的方法。比如说，我有一次经验，就是我有一次小学，我以前在小学合作，嗯，然后有一次我从小学要离开的时候，然后发生一件事情，让我体悟到一个人性，就是我在走路的时候，然后走过，因为那时候小朋友低年级很可爱啊，放学啊，我就从他们旁边走过，然后一个小男生看我，然后看他，我就觉得他哎很可爱，我就对他笑一下，然后就笑完之后就继续走，就。走不那两步、哦、小朋友咚咚咚咚咚就跑到我旁边了，小跑步跑到我旁边、嗯、快走跑走到旁边，我说这小朋友怎么那么可爱，好，再对他笑一下，他也看了我一下，然后我就继续又再往前走两步、嗯、然后这时候他就我又听到他噔噔噔噔就小跑步就跑到我旁边了、嗯、我想说哎、欸，这有趣了对不对、嗯、然后就看着他对他笑一下，想说你在干嘛、嗯啊、然后怎么样的我也不知道，反正当下就只是直觉的反应笑一下，然后这小朋友看着我，然后再往前走的时候他又跑上来了，我就觉得有蹊跷的对不对，然后就看着他，然后他看着我，就对他笑一笑，我想真是可爱的孩子，然后我下一步我就是开始怎么样，我就拔腿往前跑，然后我就开始往前狂奔，然后我心里第一个念头居然是我就是看你这次跟不跟得上没有没有，我要说的是、哦、人这种生物、哦、真的是莫名其妙都喜欢输赢
等一下，所以这个
所以我就留下一个一脸错愕的小朋友在后面，他可能心里的世界已经崩坏了，就完了，跟不上了。
所以你们是要讲一个跟你小孩连结的故事吗、
哦、不是不是，我要说的是我们先尊重一个人性、哦、这个人性就是人是喜欢输赢跟竞争的。好的，从、
okay.
这个人性底下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思考怎么样在这个人性下
已经崩溃，我很努力在
做这个
节目。
OK, connection show time, it's time for connection,
OK,
所以说怎么连结呢，哎，尊重人在意输赢这件事情，其实生活当中就有非常多可以运用的东西嘛，比如说你玩一场大老二，或者是玩一个比如说
桌游啊，或者
桌游只要有输赢的成分在里面，其实我发现都很轻易的就可以引起我们的那种天性就很好玩，然后很想竞争、嗯、很想输赢、哦、不然说我们来三战两胜啊，输的人就去倒垃圾，类似像这样，你会发现加一点点生活化的酬赏、或者是小小的乐趣的处罚，我觉得就很刺激，但是又有输赢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大家就会很想要把你干掉。
这个大概小学以上、
小学中年级，
中年级
我觉得就可以，因为中年级可是他不太会玩那种太策略性的东西、你可以玩那个井字，可是那也很幼稚，就应该有很多可以
期待，应该是有很多可以期待的、
啊、
因为我知道米雪要问说，可是我儿子如果我赢他的话他就要哭
哦，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对不对，对，
可是所以刚刚那个应该是中学，
我们、啊、那我们就来玩、
中年级以上、
必须是输才是赢的游戏啊，
好翻转呢，
输就是一个赢，我们来看看谁输最多，类似像这样子，然后最后输最多的人就赢了、哦、其实在这过程当中你是翻转了输的意义嘛，对不
对,
對、嗯、输也是可以当作是一个赢的，可是我们输的最多原因是因为你学到最多经验，超棒的、我是说可以这样，对、高中生就
又不一样了，
就很简单，因为要尊重输赢，就直接很直、粗暴的就跟他讲、不然来输赢啊，来啊，好嘞，像这样来变啊，来变啊，来输赢啊，就这样可以就一个议题，然后来、来，不然变啊，好嘞，像，然后你知道高中生就男生就说、好，来来来来来，现在也没懂什么东西
可是是不是都是你们男生啊
对啦，其实说穿好像男生
就
肤浅到一个、对，
女生我觉得有时候有点难、
对，我虽然不是说刻板印象，可是我觉得有时候跟可能女孩们的连接那种心里面的东西，那个
女孩就是谈心啊
蛮重要的耶，
可是 女孩不会跟你在那边跟你说打电动再多五分钟
哦，对啦，这倒也是，
就
我觉得
他比较不会，相对来说他在意的东西可能是
不一样，
你可能会担心他看书看太久，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做太久，
对，把自己逼太紧，对不对，或者说很容易自责，
对
对对，那个反而是另外一个角度，
所以女生是跟谈心这样子，跟他去约会啊，
我不确定，我自己的经验里面是这样，对、
跟很多女生约会
他 谈心
但是我的经验
我突然间有点很大，
我这是接下来还
是
经验很多，
谈心对对，谈心的看人与人之间心灵的连结这件事情，
不小心就
要
被我坑，
不小心要讲到别人，
没有，因为我今天就是存心来，然后
这根本就天坑的概念，
等你的那个话的，
好烦哦。
以下保持沉默时间。没有啦， 这是刚刚有感而发啦，就是说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些可以运用的 对
技巧，
对，可以试试看啦，
可以试试看啦，
每个家庭不一样，但是有一些是从人性出发，
但我一直觉得平浩老师很乐在其中，就是他用他的方式很跟小孩他自己能找到一个
就是步调，
你自己也 OK 的，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步调，你在这里面好像没什么委屈或是那种觉得
你说教养，
对，就是
会啊，
还是会，
你有委屈，
你有委屈，
我想想看，你们怎么定义教养当中的委屈，就是说不被理解吗？
对啊，
或者说
被
人家评价，
不
被
理解啊，
那你是不被谁理解，不被老公理解，
我不被小孩理解，因为我小孩很会讲话，然后他就会说我知道你也是想要我怎么样怎么样啊，我知道你说什么这些都是为了我以后怎样怎样啊，可是我现在我就觉得我就做不到啊，然后我现在就是怎么样啊，然后你不要再逼我了，或是我觉得很多就是那种你会觉得你尝试帮他想一些比较远一点的东西，但那个东西对他来讲是太远，
对，
然后他就拒绝，
会
那这种时候怎么办？
你说这经验我觉得所有家长应该都超有共鸣的吧，就是你不觉得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你很多时候 你其实明明就是知道未来的世界在长什么样子，你也知道我们需要具备什么样的
能力
东西可能才能运，可是很多时候我觉得在教养当中，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但我自己常常有这种感觉，就是我就觉得我自己走在一个很深邃的那个隧道里面，然后就是伸手不见五指，然后就看不到方向，我就只能沿着那个墙壁这样慢慢的往前走，而且一步一趋的，因为就是不知道前面有什么东西，我觉得在教养路上有时候大部分时候是很美好，可是不时仍然会有这种你其实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那么笃定的感觉，你就会很怀疑自己，然后你看不到眼前的，你知道，就是你根本看不到洞口在哪里，对，然后你就会在那个黑暗的过程当中，然后就
觉得大师也有这种感觉，我就放心了，
放心
了，
放心
都会有，对，不过因为小朋友现在已经学测完要上大学，所以我现在已经在洞口了，各位，所以各位那个历历在路口，跟米歇尔手牵手，对，
我们在路口，
在门口，
你已经在，
对，我的意思说，我们其实这一路走来就有很多的彷徨，可是你这种东西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应对，所以我自己啊，我的信仰就是我可能因为工作或者是背景的关系，所以我的信仰仍然最后来自于一个就是孩子的他到底喜不喜欢他自己这个人，然后他如果喜欢他就会为了喜欢自己这件事情去做很多的尝试，因为他会想要被肯定也想要被看见，对，那我觉得当他有这个动力的时候他就会去找到适合他的方法，然后去追求那种被看见跟肯定的方式，可前提是他是对自己其实是有兴趣的也喜欢的，
他喜欢自己，
对对，我觉得其实我某种程度上我搞不好写书也是一种自我的催眠跟疗愈啊，对不对，但我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找到我自己的相信的时候，那我觉得我仍然会迷惘跟彷徨，可是在那当中我可能还是会有一个我可能会有一个类似像打火机的东西在黑暗当中帮我指出一个方向，对，然后走着走着你知道吗，就是这过程超累的，然后跌倒然后撞到石头等等，好，然后终于就看到眼前有一个小小的光亮出来了，这样子，我们感觉上好像就即将要拨云见日了，
可以买书也可以走进迷路谷，心里不迷路。
真的
天哪，这太感人了，居然莉莉
我好了，等一下我要帮他聊一下书，拜托，
是是是，这整本我们刚才聊的全部都是书里面的核心的精神，真的
没有，我要举个例子，你刚刚讲说就让孩子觉得他自己好，对，我觉得这个你也在书中里面有讲到一个盘点他人际特质中的优势，我觉得这个也很特别，
对，
因为我觉得我的小孩，我觉得很多抽象的东西
是
你很难跟他说我觉得你很棒，可是你知道吗，他都会觉得说你嘞
又来了，
你们
都很
会，你讲这只是为了要等一下叫我要多写功课，
这是不是你那本书里面哪一个对不
对,
对，
就是这种东西很你知道吗，但是那种东西我们自己心里又觉得其实很重要啊，对不对，你当然是要对自己有信心，就是没有一个很实际的方法，但是我觉得你在里面聊到就是好啊，如果他的网络这些社群他有那么多的小心思，那么多的猜忌，那么多的自我怀疑，不如那我们就来跟他聊，
来调练
来讲，对啊，
把它视觉化，
你真的特质真的是哪些优点，然后哪些怎么样怎么样，
对，
我觉得你提供很多实际，不然 就是我觉得常常要跟孩子聊他其实很好，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多
应该是说以我们现在养育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嗯、很多的学派很多的人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要去称赞孩子，我们要看到孩子的优点、嗯、或者是就是着重在他好的部分，然后就是一直去鼓励他这个部分的。然后我自己感觉就是像我在那个医院里面我们有带实习生，然后我觉得他们那一辈、嗯、就是现在大概二十几岁那一辈，他们也是吃就是被称赞长大的孩子、嗯嗯、然后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有一种无力感，就是因为大家都称赞他好，那到底好在哪里？其实他自己也不一定写书面很会写、啊、PowerPoint 很会做啦、啊、然后写出来很漂亮啊，可是我总是感觉到他们其实对我很好这件事情没有那么有把握、嗯嗯、然后也不知道我好在哪里这样。我觉得大概可以稍微解释一下说那个 Michelle他儿子其实反应很敏锐、啊、他儿子就会说那到底好在哪里、嗯、然后你们大家都说我很好，然后其实你们说我很好就只是为了我要做某一些事情、嗯嗯、那去条列出来就是真的做得好的部分或者是做出来这件事情他可不可以被 ranking 的这件事情好像会是一个很实际的做法、嗯、你想要说的是这个。
我同意，就是他们已经有点活在一个不是以前打骂的时代、嗯、所以他其实接受到正向的东西其实是蛮多，但是已经多到对他们来讲他们也会觉得有些东西那就是我的一个标签，我的一个就是对，但是他对他自己真实那种很里面的东西其实他是很没有把握的。嗯嗯嗯嗯嗯，他就会觉得说是不是你不直接跟我讲，或是你是不是你心里其实超想要骂我，你心里怎样怎样，但你在那边忍耐你不直说。
天哪，好敏锐哦。
我觉得 我常常感受到那种他其实已经 sense 到，但是、嗯、对，不像我们以前是被狂骂一顿，对不对？妈妈就说好 来抱一下啦、嗯、你会觉得那个很真实。对，他狂打我一顿，但是他现在是真心想要跟我和好、嗯、或者说烂结烂结喝啦喝啦不要再结啦给你讲崩啊，
对，
那你可能就很稳了嘛。
对，
但是现在不是啊，现在他是觉得所以到底什么是真实，
所以你现在说我好到底是怎么样。
对，就整个都是一个在主流里面全部都是很正向的东西的时候，突然觉得有点不太真实，对不对？就是我找不到那里面东西很具体或者是很可以跟我呼应的东西。
对
对，我觉得那个部分可能也是我们这个时代要挑战的另外一个他们要克服的一个部分、嗯、对，他们需要的是经验、嗯、对不对？他们需要的是经验。
对，经验你是说从里面真的有自己
嗯，就比如说你真的很不错啊、嗯、然后我真的努力过之后然后发现自己是真的可以得到些什么时候，我觉得那个经验是很重要的、嗯、可在那之前那个东西可能是比较它比较弥漫在这个氛围当中，就是一片大家都好的情况底下，连参加没有得名都有参加奖的时代。对，那到底什么东西才是不好？我觉得一个人不会只有好的部分。
对
对，但是如果一个人在一个只有好的环境下长大的话，这其实是有点他有点虚的，
有点
感觉，对不对？我总是要知道自己有不好的地方。
对
对啊，
嗯嗯嗯嗯。我们其实要来聊新书，可是我好想要抱怨，就是我们小一的那种上小学生之后，他们不 ranking。
嗯，对啊，现在就
不
行、啊、不
给名次，那我就很虚、嗯、我就感觉很虚、嗯、我就没有办法很确实的知道我在哪里需要加强。
对，
就是不管是作为妈妈或者是作为就是孩子的能力上面，然后尤其是我又不是老师、嗯、其实我没有办法看到就是他整体的这种学习能力上面我可以在哪一个部分加强、嗯嗯、然后就像你刚刚说的很虚，然后也不是没有心要努力，但是我找不到要在哪里去做。然后像 OT 我们在做治疗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说可以有设什么短中期目标啊，然后它可以量化、啊、可以有一些评估的分数，我们就知道要怎么样去做补强、嗯、我觉得我现在真的很虚，我现在都是我不知道到底要做到什么才会有那个分数，然后要怎么样的制定这种练习的目标这样子。
对啊，而且老师也不会说你一定要考100啊。
对，
老师现在都是觉得说你跟你自己比，然后我问我儿子说好，那不然期中考前那我们来设一个读书计划之类的、嗯、那你们可以设个目标、嗯、他就说60、嗯、然后问题是你在一个正向的氛围里你不可能跟他说靠你怎么会设这么低啊，你这个分数你讲得出口。对
对对对，这也是我自己也会有的矛盾啦、啊。对啊，
你也会有、
就是哦、
你也会
有啊
有，
就是说设60分跟设100分，我觉得那个里面反映出是你对自己的期待，对不对？
对，
可是那个期待你居然可以把它放到60分，那个在我们这个年代长大的人
我们讲不出口啊，
对不对？
对，
对，所以我们会觉得那个东西到底是少什么东西，你给自己60分就代表说你其实只愿意 努力到六十分就好了吗？嗯，对，那这个态度其实就跟我们这成长世代，我们都唱着这叶启田三分天注定勤奋靠打拼的世代的人长大价值观是非常非常大的冲击耶。嗯，对，所以我自己觉得那个东西也是我正在了解的部分，但是在我尽可能的部分，我其实还是会有期待的。我不会演，我就有期待，我对你就是有期待。这个期待背后就是因为我对你能力的相信。嗯，我对于你可以愿意努力这件事情，一定可以展露出你该有的天赋或者是资质的一个相信。
对
对，但如果你不给你自己的机会的话，我真的觉得我心里会过不去。
对
对，
所以你会这样老实就是小孩讲，
一定讲。对对对，我就是有这个期待，但如果达不到，不会影响我对于你的相信或者是价值。
但是因为我相信，
对，但是我们需要的看的是你在方法这件事情上面到底犯了什么问题。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有争执，对于学习这件事情争执，不是在于能力的问题，而是在于说你到底是怎么在做这件事情。就能力，好，比如说你说你有写笔记，好，这在我们书里面有提到，就是说你说你有写笔记 OK， 好，你是怎么做的？就笔记拿过来，这什么笔记？对，我又要想把它卷起来。
okay.
对，然后就说我跟你说，然后我们可能就来来回就说你看笔记就是要怎么做怎么做 OK， 讲了两三遍，然后就发现就是不按照我说的去做，你就会发现这就很有趣了。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有一个抗拒，这种抗拒就是你凭什么在控制我，
对，
凭什么决定我写的。好， OK， 我们就耐住性子，然后就说你看考了一次段考两次段考之后，你发现你看你用你的笔记的方式，我们大概结果是这个样子。 OK， 那我们要不要试试看用实验的角度来，你就试试看我们说的方法，我们就来做看，而且真的还不一样。 OK， 这就是经验，
对，
经验告诉你、
okay、
你可以坚持你自己的东西，但不代表它能够解决眼前的问题。对，那你也可以觉得别人东西不好，但是它不好的东西反而可以解决问题的时候，那就让成果来告诉你，你可以做选择。对，所以我们自己是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冲突啦，但是前面就是好，没关系，
你还是要放手让他做做试试看。
对对，然后
才有那个比较跟那个出来，
对，然后他很开心，哎，真的有菜，然后我们心里想，
废话，几千年前就讲了，
这个我就会到嘴边了，
吞着吞着，勒住勒住勒住，好，勒住，
开喝开喝，
下一杯古月水老师要来，勒住我，勒住舌头，对对，只能说哦，很棒。
但很多事情就是你讲跟他去做，这两个东西有一个落差，可是他自己去做的时候，他才会有办法从里面找到体验到那个东西，但他还是会在口头上拒绝你啦，说不是不是不是，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
对对对对对对，他有个他的台阶，
对对，随便，
真的，
这个东西真的就是往往复复来来回，所以为什么都在隧道里面，真的就是都在摸索，
一直在摸索，
然后三步才会绊倒，
对啊，
然后自己爬起来，旁边的还在笑你，对啊，讨厌，
这个真的是，其实像你刚刚说的那个，我马上就想到，哎，现在不是还有什么学习历程？
很多哈、哦，
就是要
然后写，
好像你每一次的表现都会是成果。
对，
然后像我，哎，我觉得我们就是在同一个世代嘛，
对啊、
我们就是第一次段考考不好，第二次段考考不好，最后的总成绩可以考好，其实就结束了。可是他们学习历程就是好像每一次都会登记进去，然后我现在就有一个忧虑，好，我现在放手让你试了，好，试不好咯，可是这次成绩其实会记在以后的那个学习历程里面，我就会有这种担心。
不用担心，不用，学习历程它其实不是所有东西上去啊，
都不是，
对
啦，可以选择，
还好，而且其实教授的时候都没在看，
对、啊、这然
后我们最近才面试学生，
真的真的
有时候真的没时间看那么细，
这真的弄那么多干嘛，
真的
将心比心嘛，
虽然是这样说嘛，我们前一阵子在面试学生的时候，然后那个其实想说，
你有看到他小学吗？
哦，我跟你讲，他们什么都放上去，然后我就觉得啊、好多，我不想看。
对，真的，你不如现场来跟我说，我就给你一分钟的时间，你把它说清楚。
你好好
说，你有办法在我面前一分钟说清楚就可以了。
对，
就说是表达组织能力，
对
不对？就不用担心，
真的是大家不要像我一样搞潮环，我搞潮环到我会打电话跟他讲。
你说那个看履历那些的，
他每次面对他自己小孩，他就完全忘记他指的教师、欸。
可是我觉得大家都是，我们就你看我自己心理师，可能面对我小孩跟面对合作的青少年也会不一样啊。
对
对对，然后青少年说、哦、你这样已经很努力了，超棒的，我觉得
爸爸妈妈你
在搞什么东西啊，我要开喝了，
打开啦打开啦打开啦，下一次要自己 己的。
你干嘛在边喝红酒没有？全部都是因为你喝光的。没有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开酒不喝，开车不喝酒，
开车不喝酒，但是回到家之后可以一杯。
当然是开玩笑的，对对对。但是，但是，我觉得这个差异性是对。
不过，我们就是还是要回馈给大家，就是听众，就是你也不要觉得我们大家都在讲一些很关于汤王的，
都是书里面对有提到的很多的概念，对对。过铺时代里面就是把我们刚才讲的东西都包容进去，你看仔细看就会看到它的蛛丝马迹。
对，其实在这一本书里面，我觉得品浩老师把很多的基本的观念都讲得非常清楚，尤其是比如说青少年的自我认同啊，然后一些什么自我价值观的形塑啊，然后心流啊，这些比较大家好像有听过可是对定义没有那么清楚的地方，我觉得前面第一章大概都花很多时间在解释这些名词。其实大家不要，他讲的真的非常好笑，
就是都很口语，
都很口语。
不用再买什么心理学，青少年心理学不用，你就看这本书
前面几章，这一本就够，这一本就是划时代经典的、啊。
这都没有到划时代，
你都没有要流路给别人走啊？
没有到划时代，没有。
对对，我觉得一般的家长其实透过这样的这一本书可以。为青少年不管是那个自我价值的认同啊，自我价值的形塑，然后怎么样透过这样经验，然后为什么我们大人给孩子的那些回馈会如此重要的原因，我觉得在这里面其实讲得相当的清楚。而且这本书的架构就是前面讲这个青少年的这个自我价值的形塑，然后
过铺时代的定义，因为我们发现我们聊了很久还没有讲到过铺时代，对，
我们应该要把那个都替换成过铺时代。第一个 part 就是在讲那个过铺时代到底的定义是什么，因为他们其实长期的铺路在这个社群当中。然后第二 part 是给就是有一些阅读能力的孩子们，他可能是国高中生，他们其实透过这样子的书籍，他自己也了解自己处在什么样的状态，然后他可以为自己做怎么样的预备，这其实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过去也常常在做一些那个命名自己的情绪或者知道自己的状态，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帮我们在这个茫茫大海当中定锚。那我就知道该怎么做。那其实对于国高中，你这个应该是国高中以上可以看吧？
对对对、就是，高年级搞不好也可以。
高年级其实他们现在是很细腻。对啊，你说那个弄头发，我儿子，我真的要讲，我儿子他在今年寒假他花20分钟，每天早上我们在日本的时候他花20分钟在弄那个水，你在弄他的头发，要弄成这样子，
就是他都弄到一个你知道物理世界不存在的角度，然后他才会出门。 对，
对，国小一年级耶，我想说你也太早熟了吧。
没关系，他到我这个阶段就不太会需要在意这些事了。
你不是要中分吗？
我曾经也是可以中分的。
对，我在书中一直在幻想老师有头发的时候长这样。
你是不是有三根？又有三根？
不是四根。
四根这样才可以中分，
才有办法中分。
三根的话就可以旁分，
中间那个麻烦。
对，然后这本书的最后一 part 其实是给爸妈。
对
对，我觉得那个给爸妈的那些练习，你有一个给爸妈的练习，怎么样去填空这些心里讲的话，我觉得都非常实在啦。对啊，所以我说你这本是要碾压大家是不是？
是没有，是没有，因为我们真的还是很纯粹的想要回到我们自己。其实书写一直以来的目的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我们还是希望可以促进就是亲子之间的一个彼此的理解。可能有时候站在我们的角度要去理解比较简单，对孩子他没有在你那个位置，他永远不知道你为什么牵挂，那种牵挂的感觉他是没办法体会，除非他自己本身有一天成为了家长，对不对？可是我们可能比较好，因为我们毕竟是这样走过来。那我希望我们团队其实一直都很希望就是可以在这个部分尽我们的力量，让就是在这个面临到越多的网络啊，或者是生活，或者是你在 AI 啊这些等等带来的冲击跟挑战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回到一个最核心的概念单位，就是其实家庭就是所有生命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单位嘛。 对，
对，
那这个关系的本质其实就影响着这个孩子的成长，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在这边去试着帮亲子之间能够去打造出一个理解沟通更好的一个桥梁，这个我们一直以来就在书写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对对对，所以这本书也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目的下，想要把这个时代里面的困扰挑战还有迷惘也把它说清楚。对，大概是这样。
我突然很感动哎、欸！
啊、哦、不不不不不不，别这样，
你现在要哭吗？
没有啊，没有要哭，没有没有，因为我这样说，因为那个我大概可以知道，就是大概国小高年级开始，其实有一些 比较敏感的孩子们，他们可能到图书馆里面，他有可能也会去借给爸爸妈妈的教养书，他们也可能也想知道大人
有欸有欸，
或者是他不小心借到嘛，因为那个书名有的时候其实很难判断，他们就是想要知道大人到底在看什么书，想什么东西。可是我觉得像在这本书，我可以强烈的感觉到你刚刚说的，你想要让彼此就是两个世代彼此了解对方到底在想什么的这个意图。因为有的时候如果专去看给大人的书，有的时候对小孩子来说，他的理解可能没有办法真的很理解到那个里面的深层的概念是什么。可是这本《过曝世代》的这本书真的是很适合从国小高年级开始，其实也可以就是作为给班上，就是我知道我们里面有老师，那也很适合就是大量就是给那个学生一起去阅读的。这个
是是我觉得都可以，它都是一个好的开始。而且你刚才提到的孩子实在是有够敏感的，还想要去借，你知道这么想要
叫我们
我小时候借的书都是怎么跟女生互动，然后就是类似像这种书
现在还有这个书
没有了，现在就没有，已经绝版了
、我要讲我们有一个听众他是高中生他说他觉得他不懂他的妈妈在要求他，然后再给他很多的这个东西，他其实不了解，然后他跟他妈妈关系不是很好然后他其实来听才知道说到底妈妈在想什么，到底妈妈为什么会这样子要求我，然后这样子逼我做很多的事情，可是我再怎么跟他讲我不喜欢或是我没办法，他听不懂所以那个高中生都会那个私讯我们，然后我就一开始还想说哇他还会用脸书
为了要了解
他，就可能我们是
要了解
妈
妈世代的，
对对，唯一用脸书来沟通的就是我们粉专吧但是他就是真的在里面去讲说，其实他其实真的是想要知道为什么妈妈会这么紧张，为什么妈妈会去这样子想这些东西，他不理解对，所以
我
觉
得
很妙，
简单的对，他也想要从里面去跟可能要修复跟他妈妈的关系吧但他也很蛮努力在做这件事情
对
他可以参考看看过曝世代，因为过曝世代里面把这个代间之间的差异
我会把这连接一定会私讯给他
给妈妈让他
给妈妈一起看，
给爸爸对妈妈爸爸看，我觉得
对对，
我们书写的角度还是比较从家长的角度出发，但是他其实是一个可以双向的理解对对那我觉得这个时代孩子还是蛮辛苦的
对
对那他们活在很多人的你看眼睛展开就是活在大家的评价当中对那这本书其实有一个很核心的理念，其实也是我一直想要传递，但在最后把它做了一个总结，我觉得也可以分享给可能很多还在这个时代里面迷惘的青少年，或者是你就比如说刚刚像莉莉有说到，就是说哎，家长都会说不要管他就好了，你在学校发生什么不要管他就好了可是你知道就我一直很想说清楚一件事情，就这句话根本就没用因为我们不肯不管他们，因为其实我们人一辈子包含我自己在内，我觉得我们都是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你就会发现其实只要有旁边有人在，不管你认不认识他，一部分的你就已经进入到他的评价里了，所以你会不断的思索你自己在他面前表现出来的样子，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不太可能从这样的眼光中离开，因为我们一辈子都是社群的生物
对
所以说这是我们大脑的一个先天的一个决定，但是在这种评价跟眼光的恐惧跟害怕之外，我们难道就没有可以自处的方向吗我自己得到的一个经验是，我从孩子们身上学到的一个经验是，如果当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不管是基于你的天赋能力表现，或者是回馈，或者是特长等等，当你从任何一个地方能够找到一个足以让你开始有一个信念出现，这个信念就是说其实我还不错其实我觉得我好像真的还不错，这样的念头出现的时候，当顺着这个念头在那个经验里面，在你的特长或者是你的优势上面逐渐的发展下去，你就会发现当你有一份可以值得为自己相信而且为自己肯定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存在的时候，其实从那个开始你就已经开始有了跟这个世俗的评价相互抗衡的力量所以从来都不是不去管别人的眼光因为我们无法逃脱但你可以把自己的人生过得开始有力量去跟这样的眼光抗衡对，而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可能在陪伴孩子的路上也可以一起思考的方向
这一段一定要剪其实大人也活得很辛苦
对啊，也才开始长出一些而且还三不五时在路上被
我们经营社群或什么，我们也是同样的心情
就是站在
我觉得我可以 feedback 一个，我在这个里面其实我因为我们毕竟就是要经营社群，我们这五年嘛，我们五年开始 经营这个社群，我花非常多时间在观察网络，经营的初期几个赞真的是半夜都会吓醒，然后再回来看那个社群的那个按赞数，或者是有扩散，或者是反正现在越来越多的数字。我在看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某一种程度就带入我当时在经营这个网络或者是社群的这个部分，其实我很可以同理那个青少年会在意人家传不传播，有传播跟没有传播，或看了一下就走，就是我们一直在想那个各种行为，那种网络上面的行为的那个感受，然后那个状况真的是非常的焦虑。然后我也在这里面，就是在社书里面，就是重新再去整理这个部分，说那为什么我还可以好好的活着，就是好像还可以再持续做一个工作，然后再继续维持家庭的这些生活，那是因为我好像已经年纪已经到，就是我知道我有一个实体的生活，然后我在我的工作当中有获得一些评价，然后我可以可能有学过一些些知识，可以帮助我知道说区分这两者其实是可以被断开来的，或者是我怎么样去处理我当中这种冲突的这种感受跟情境。可是你还是要去形塑在网络上面的这个形象跟状况的时候，这个整个那个复杂的那种心理活动，我觉得这个如果放到人格状态或者是那个自我形象认同，或者是整个状态还没有那么稳定的青少年，他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对他们来说就真的是翻天覆地。
对，
即便对我们两个来说，我们那时候真的是会吵架，我们那时候才吵到真的就是我很不安，他也很不安，然后我们两个还甚至讨论说那我们是不是就不要做了，就遇到非常多的挫折，会影响到实际的人际互动的这些状况。所以其实即便我们就已经长大成那么老的大人了，我在看就是这个中间这个对这些关系的这些缺乏安全感的这些部分，我觉得也很能够理解，就是被所谓的关系那种网络上面的关系过曝世代一直在暴露在这种大家会检视我的这个状况当中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最终还是找到一个自己的方向。
对，那我们希望过曝世代这本书可以帮助陪伴就是这些青少年们可以找到
这个分量。在书中要找到分量方式非常简单，多买几本就好。太冷了，
但是
我刚刚想说你应该可以 end 在一个
没有没有，因为我这一段我真的很想讲，刚刚一直很想要讲这一段，你说没有让
我
自己会冲
进去，
我
就说他又最后又要一个直男梗。
不是、啊、这才是他本色啊，他觉得他今天我们今天一直找不到破点，让他表演那个郭富城啊，
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东西，要看自己看书去想象。
那你 Michael Jackson 有办法跳吗？
当然不行啊。
你不会？
我就那个太空漫步
可以，对不对？
那个就是练了很久，后来发现哦，我就从乐舞社退掉了，我发现我没有这天分，就跑去口琴社了。对啊，所以我其实高中社团是口琴社。
好妙。
Hey, 所以娟娟没办法在那边示范了。
对啊，等一下他就从那个杂物堆找出一把口琴。
找出一把口琴给你。你就不要吓死。
重机研究社。马上改。
好，我们今天。
感谢大家，
我们今天真的很感谢。
对对对，
我们今天真的很感谢长得像郭富城的。
我都很佩服你可以睁着眼睛说这句话。
有什么不像的呢？除了发型不像之外，
灵魂对 对,
對的平浩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这个真的是划时代的巨作。过曝时代。
对，而且我觉得即使可能听众小孩年纪还小，但是我觉得过曝时代这本书其实它是有一种你可以看到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你的孩子会去经历的这些这个必经，就是刚刚平浩老师讲，这就是你的人的一生的，你在建立你的自我认同，你在经营的关系，你一定会经过这一些阶段。那我觉得其实有点以始为终，告诉你看完这个东西你就会更理解说那什么东西才是你现在跟小孩最重要的。刚刚我们有讲到很多，我们也会迷惘，我们也会生气，我们会怎样，但是如果你心里还是知道那个最重要的就是小孩对自己的肯定，对自己的认同，然后你可以抓住这个点， 你在隧道中至少还有一个你的方向不会错，对，你不会往回走。
虽然什么，虽然什么，他很想讲虽然。
谁谁、啊？哦，没有没有，我
你刚刚要说虽然，
我突然想到刚好。就是如果我们把今天的会诊在一起的话，其实就是说你看如果人生是一条走一条隧道在陪伴的路上的话，你会发现其实莉莉在路口，对不对、哦、然后跟 Michelle 就手牵手，对，但品浩在
终点，
终点
在洞口，
他现在炫耀，他现在炫耀，
再说一次，他在洞口，
对，他很炫耀，
就是大家还是会我们还是要走过
这一关，米露谷在中间，
欢迎大家来，对，我是米露谷大使，
我才是好不好？我跟玉芬聊几集，因为我两个小孩都有去、欸，
啊，是，
但我觉得我获益良多、嗯，然后我觉得你们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练嘛，我觉得真的是很好，就是不管是对父母还是对孩子，那
物以类聚，物以类聚，
不一定啦，你不一定要带孩子，一定要到实体的这个米露谷、嗯，但是你可以先买这本书，
对，
你可以先知道。品浩他们在这个地边的价值是什么？
好，
非常感谢老师今天来跟我们分享过步时代，谢谢，
谢谢大家，谢谢。
今天这集希望你喜欢。我们搜集500份听友问卷后，我与 OT 莉莉努力筹备一整年，终于推出超精选的订阅制内容了。第一季就让我们来聊聊大家投票第一名想好好了解的孩童情绪问题。你知道儿童心理咨商跟大人咨商有什么不同吗？你知道职能治疗师可以陪你小孩去上学吗？就算我已经带着孩子的各种问题跟莉莉一起做这个频道3年了，但录完这一系列订阅制，很多盲点和误区都被职能治疗师 OT 莉莉还有许多其他的专家，比如儿童心智科医师、儿童心理师一起打通了。在订阅制系列中，我们会整理有关孩子情绪调节、早疗各种专业常见的问题集，比如如果老师观察到我的孩子有什么状况，那我该挂什么科呢？或者我可以先去上什么课呢？同时在家里能够如何打破情绪形成的惯性循环，怎么陪着孩子做简单的情绪调节练习呢？我们全部都帮你准备好了，从此面对小孩亲子之间的情绪问题就可以稳下心来，不再害怕咯。这次订阅制我们就是把很多片段的知识串联起来，变成一个超实用的系统，你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而且还有订阅听友专属的福利哦。除了每个月都有订阅者才听到的这个孩童情绪特辑，我们还保证订阅制是无广告畅听、无业配、无废话，每个月还有订阅听友限定的莉莉私房话，所有莉莉不能公开讲她很失心疯、很糊涂的事，只有在这里哦。每个订阅者的留言，我们都会念出来，跟你空中互相打气。快点，立刻订阅起来，请点击节目介绍栏连结，也帮我们介绍你的知心妈妈朋友们，这个最疗愈、最欢乐、最实用的教养频道，大家一起订起来。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订阅，也可以先加入我们的 LINE 社群，在 LINE 社群也可以听到有收听订阅制朋友们分享的心得，让你对订阅制有更多了解哦。